所以贾政他的父亲就叫人各处去选拔精工名匠啊，选了很多石工，那么他们来刻这个石头，所以大观园磨石捐字啊，注意捐这个字我们现在比较少用，捐这个字是金字边，那么它是原来是铸造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毛公鼎上面有字，那么那是用模子刻出来以后翻模翻出来的，所以用金字边就是冶金的铸造的一种字啊，所以磨石捐字，那么就说在石头上刻字或者在金属上面去铸造字，可是这里面把这两个成语一起用在刻石头这件事情，刻石碑啊，磨石捐字，那么贾珍就率领贾蓉、贾平他们来监工，就是贾家很多的子弟，他们如果家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特别派某一个子弟他们来监工，专门管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个娘娘吩咐大观园里面所有的诗词要刻成石碑，那么这个石碑需要动工，那么立在什么地方，石头怎么刻，那么都有一些讲究，所以就交给了这个贾蓉、贾平他们来监工，那么又让贾强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戏并行头等事。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贾强是跟贾蓉很好的一个朋友啊，就是贾强很聪明，那么长得也很漂亮，那么跟贾蓉一起长大，两个人非常好，那么当然贾强家世在贾家里面算是偏房，不是那个正房的人，那么贾蓉一直很提拔他，后来就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来做，这个工作就是让他到江南去，为了娘娘回来，因为娘娘回来常常每天晚要看戏的，那你到外面去请一个戏班子来演戏也有安全的问题啊，或者是管理上的问题，所以后来就想让贾强亲自到江南挑选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，就是文官、方官、伶官，这些名字都去官字背的这十二个女孩子，那么来演戏，所以这十二个女孩子由贾强在管理，那么还有像他们演戏用的一些道具还有服装，这些我们所说的行头，这些东西都是由贾强 在做管理，所以贾强管不了这个事，所以才找了贾蓉跟贾平去监工这个刻石头的事情。那贾珍他又让贾昌、贾玲啊，注意都是草字头背的，再回忆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贾政、贾赦都是文字背的，那么然后接下来贾珠、贾宝玉都是玉字背的，那么再下来就是草字头的这一辈，那么大概现在贾家十几岁的都是草字头这一辈，那么所以也都可以开始做事情，他们常常就会把一些工作分给这些草字头的来做，就是贾昌、贾玲换来监工。一日汤蜡定珠，这四个字我们现在都不太容易懂啊，因为不太用到，我们注意一下古代要写要刻石碑它有几个手续的啊，我们过去大概都听说过一个书法家写了一个字，写了一个条幅，那么这个条幅要刻在石头上的时候，他必须有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把它磨在石头上，用朱砂的笔把它磨写在这个石头上，叫做烫朱啊。尤其是写完以后要刻之前，因为害怕这个朱砂写的字手碰一碰就会掉，所以整个用蜡烫过一次蜡，有点像我们今天卡片烫金，其实就是说用现在的语言就护背，做一层护背，用蜡，因为蜡是透明的，就把所有这个朱砂的字把它护住。我不知道这样大家可不可以了解，就第一个是用朱砂把书法磨写在石碑上，第二道手续就是用蜡烫下去把它保护起来，第三个才是用刻的方法去钉钉刻这个部分，就是按照那个朱纹那个朱砂的线去刻，这个叫做烫蜡定朱。所以这个烫这个字原来写成是底下有火的这个烫，那么现在有时候简写就写成汤蜡定珠，那不管怎么写法，基本上这四个字都在讲刻石头啊，刻石头。我想现在我们比较少看到了，因为现在台湾很多的刻石大概也都是用电锯啊、电刀这些东西在刻，电钻来刻，所以跟古代的那个定珠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。那有时候我们在台湾，我想台南的赤坎楼你可以看到很多古碑，它大概都是用这种方法，就是汤蜡定珠刻出来这个石碑，那么这石碑经过这样的手续以后就可以立在这个大观园当中。好，我们说这个就是到一个阶段了啊，就是前面的大观园要刻石头这件事情告了一个阶段，